来比较撒母耳记四个家庭的信仰传承。
今天同大家分享撒母耳记四个家庭的信仰行程。
撒母耳记的时候，
撒母耳记的时候，
以色列由边缘的部落社会转型成为权力集中的君主体制。
以色列嗰时候由边缘嘅部落制度变成啦有君主嘅制度。
除了祭司职是世袭的，那君王职也是世袭的。
除咗祭司系世袭嘅，君王制亦都系世袭嘅。
所谓世袭就是父传子，子传孙。
所谓世袭就系父传子，子传孙。
过去是由上帝机动式的拣选世师作为领袖。
过去是上帝拣选激动式的来到拣选以色列民来到做领袖。
所谓激动就是时势造英雄。
所谓激动就是时势造英雄。
那渐渐的变成稳定的集权统治。
那渐渐 就变成稳定的集权统治。
就是人类文明演进大概会经过的过程。
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
行政效率提高了。
行政权力提高了，
百姓团结的向心力也明显的增强，
百姓团结的力量也都明显增强，
但是世袭制度难免出现弊端，
但是世袭制度难免有出现弊端，
信仰是没有办法遗传的，
信仰是没有办法遗传的，
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
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的，
刚刚经历过惊天动地的过红海神迹，
刚刚经历过惊天动地的过红海神迹，
以色列人在旷野立刻淡忘上帝的拯救，
以色列人在旷野就立刻忘记了神的恩典。
撒母耳记一开始就展现祭司制度下的悲剧，
撒母耳记一开始就展现了祭司世袭的悲剧，
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圣所践踏神的祭物，
以利那两个仔在圣所里面践踏神的祭物。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刻意的轮番比较撒母耳的妈妈跟以利的家教。
那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那里就展示了撒母耳的妈妈的家教和以利那两个仔的家教。
尖锐的刻画出撒母耳的长进跟以利两个儿子的堕落，
尖锐地显出撒母耳的长进和以利那两个仔的堕落。
撒母耳是哈拿从上帝求来的孩子，
撒母耳是哈拿从上帝求来的仔，
对哈拿别具意义，
对哈拿是有特别意义，
哈拿信守许愿的承诺，
哈拿经历过许愿的承诺，
他让撒母耳终身归耶和华，
让撒母耳终归献给耶和华。
哈拿虽然没有办法把儿子留在身边，
哈拿虽然没办法将仔留在身边，
也没有办法亲自教育孩子，
也没办法亲自教育自己的仔，
但是每年为小撒母耳缝制小外袍，
但每年都为小撒母耳做一件小外袍，
象征哈拿对儿子贴心的照顾，
就象征了哈拿对仔的精心的照顾，
以及对儿子在圣殿的服侍忠心的支持，
亦都象征了哈拿对个仔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忠心的支持，
年复一年为儿子制作新外袍的行动，
一年又一年咁为个仔做件小外袍的呢个行动，
提醒哈拿当年上帝额外的恩典跟眷顾，
就提醒了上帝当年对哈拿的额外眷顾。
小外袍每年都会增长几公分，
小外袍每年都会增长几公分，
哈拿用敬虔跟感恩的心陪伴撒母耳长大，
哈拿就用这个敬虔和感恩的心陪伴着撒母耳长大，
无形中造就了撒母耳一生对神忠心的委身侍奉，
就无形中造就了撒母耳去忠心的为神服侍。
我们反看以利，
但我们反看一下，
可能从小就多方的纵容儿子，
可能从小的就多方面纵容自己的仔，
等到以利年纪老迈的时候，
等到以利老迈的时候，
听到儿子的恶行恶状，
听到个仔就恶行恶作，
已经无力管教，
已经无力管教。
啊，根据摩西的律法，
根据摩西的律法，
那祭物的前腿，还有两腮，还有脾胃的部位，
祭物的前腿同埋两腮同埋嘅
脾胃
内胃脾胃嘅内
个内脏，这是要给祭司的，
都系要俾祭司嘅。
以利的儿子的仆人哈，
以利嘅仆人。
以利儿子的仆人，
以利儿子的仆人
啊，主动用叉子叉他们垂涎的部位，
就主动用个叉叉咗个腿前腿嘅部位，
垂涎就他们想要的部位，
就系佢哋想要嘅部位
啊，甚至迫不及待的在油还没有烧掉以前，
甚至迫不及待嘅喺油未烧完嘅之前，
就直接要烤生肉来吃，
就直接要啊。barbecue 的肉你都吃，
可能味道比较好哈、啊。这吃相难看，
啊，这食个样好难睇，
仿佛当年逾越节预备逃难的时候，
就仿佛喺逾越节当时预备走难的时候，
来不及煮肉的狼狈相，
嚟不及嚟到煮肉嗰个狼狈的样。
我今天半夜就要去赶飞机哈、啊。
我今晚半夜要赶飞机，
我说我们今天晚上像逃难。
我话我今晚好似走难咁。
啊，以利的儿子强取非法之分，
以利个仔强取非分嘅嘢，
结果咎由自取，
结果就咎由自取，
取到了他们该受的惩罚，
受到佢哋该受嘅惩罚。
由于没有人管制，
由于冇人管佢哋，
以利的儿子就变本加厉，
以利个仔就变本加厉。
甚至跟会幕前事后的妇人苟合，
甚至跟会幕前事后的妇人苟合。
以利听到儿子的伤风败德，
以利听到个仔的伤风败德，
他的神学论调仍然是微弱消极的，
他的神学的论调仍然是微弱和消极的。
我儿啊，不可这样。
他说我儿啊，不可这样。
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
我听到你的风声不好，
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
你们使以色列的百姓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
上帝差遣神人来传达对以利的审判，
上帝差遣神人对以利传达了对个仔的审判。
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
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
因此上帝要废除以利家族那个世袭的祭司之分，
因此上帝就会废除以利家族世袭的祭司职分。
以利家族将没有寿终正寝的后代，
以利家族再没有能够成立世袭的后代，
他们家里永远都没有老年人，
他们家里永远都没有老年人。
虽然上帝曾经应许亚伦跟他的家族永远服侍上帝，
虽然上帝应许了阿伦和他的后裔永远服侍上帝，
但是个别不敬虔的祭司将要永远被剔除出境，
但是个别不虔诚的祭司将会永远被踢出这个世袭的规里面。
那即使接到上帝的死亡箭牌，
即使接受到上帝的死亡金牌，
以利仍然软弱无能，
以利依然软弱无能，
仍旧未能够对儿子做出严厉的管教，
仍然未能够对个仔做出严厉的管教，
以至于上帝的言语稀少，
以致上帝的言语稀少，
不常有默示，
不常有默示。
上帝就再透过小撒母耳，
上帝就透过小撒母耳
发出最后的通告与咒诅。
发出最后的通告同埋咒诅，
上帝借着这一位尚未出道的毛头小子撒母耳，
上帝就藉着呢个尚未出道的细蚊仔，
来转告对他恩师跟监护人的咒诅，
嚟叫佢转告对佢嘅恩师或者系监护人的咒诅。
对以利这位资深的宗教导师，真是情何以堪？
对以利呢位嘅宗教导师亦系咁嘅，几咁情何以堪？
对撒母耳也是相当不容易啊！
对撒母耳亦系唔容易，
他需要很大的勇气跟诚实，
佢需要更加大嘅勇气同埋诚实，
才能够成为上帝启示的出口，
佢先能够成为上帝启示嘅出口，
才能够讲得出这么残酷的预言，
先能够讲出咁残酷嘅语言。
那这份特质也显示撒母耳终将取代以利的宗教领袖职分。
呢个咁样嘅一段话就系显示咗撒母耳宗教代取以利嘅职分，
成为高利以色列最早两个皇帝的国师，
成为高立以色列最早嘅两个王嘅国师。
皇帝的老师我们叫国师啊，
皇帝的老师就叫国师。
撒母耳是以色列历史中最后一位士师，
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历史中最后的一位士师，
也是第一位先知，
也是第一位先知。
他也是利未家族的祭司，
他也是利未家族的祭司，
士师、先知还有祭司，
士师、祭司和先知，
他一人兼三职，
他一人兼三职，
从机动式的士师角色转为稳定的祭司职分，
从机动式的祭司的
士师角色，
祭司角色
转为稳定的祭司职分，
转为稳定的祭司职分。
撒母耳的家庭也难逃古化的结局。
以利的家族就难。
撒母耳的家庭，我再慢慢讲，不要紧张。撒母耳的家庭也难逃腐化的结局。
撒母耳的家族也都难逃腐化的结局。
我在香港住过，我会听广东话。撒母耳是在拉玛当士师。
撒母耳在拉玛当士师。
过去是在示罗的会幕，就是当以利的学生。
过去是在士罗的会幕做以利的学生，
年老的时候他回到了故乡拉玛当士师，
最后他年老回到他故乡在拉玛当士师，
也就是说撒母耳仍然心系老家，
即是说撒母耳仍然心系老家，
期待落叶归根，
期待落叶归根。
他的两个儿子是在南方的别士巴做士师，
他的两个仔在南方的别士巴当士师，
离拉玛大概是57英里，
离开拉玛大概57英里，
不算远也不算近啊，
不算远也都不算近。
开车要多久？57 mile
啊，57 mile 有几耐啊？开车
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 OK
好，
撒母耳的那个长子叫做约珥。
撒母耳的长子叫约珥，
约珥的意思就是主是神，
即是说主是神，
The Lord is God，
主就是神。
那他第二个儿子名字叫做亚比亚，
他第二个仔的名字叫亚比亚，
意思是我的父神是主，
即是说我的父神是主，
My father is the Lord，
我的父神是主。
这个敬虔的名字就是反映出撒母耳对儿子的殷望，
咁个敬虔嘅名就系反映出撒母耳对个仔嘅期望。
各位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就是跟着翻哈。
各位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跟住嚟睇。
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就再次提醒我们这些读者，
撒母耳个第八章就系提醒我哋嘅读者
啊，就是先前以利两个儿子的不良记录。
先前以利的两个仔的不良记录，
那现在轮到了撒母耳的儿子也是如此，
现在轮到撒母耳的仔也是这样。
八章第四节，
第八章第四节，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到拉玛见撒母耳，
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
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
撒母耳虽然没有涉入儿子的弊案，
虽然撒母耳没有设立个仔的那个约的地位，
弊案怎么讲？
弊，没有设立自己的仔的弊案。
但是因为他疏于监督，疏于管教，
但是因为他疏于监督，疏于管教，
也是难辞其咎，
也都难辞其咎。
他跟以利是半斤八两。
他同以利一样半斤八两。
台湾有一位基督徒的企业家叫做张忠本，不是张忠谋，张忠本。
台湾有一位基督徒的企业家叫张忠本，
他说企业家的第二代很少是在家里培养的。
他说企业家的第二代很少在家里培养的。
如果不把他送到外地磨练一番，
如果唔将佢送去外地磨练一番，
将来要接掌家族的企业，
将来要接掌家族嘅企业，
通常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通常失败率系非常高嘅。
我想这是因为养尊处优的第二代，
因为系养尊处优嘅第二代，
不知道生活艰难，
唔知道生活艰难，
未经人生风浪。
每经人生风浪，
所以容易把优渥的条件视为理所当然的享受，
所以好容易将优渥的条件视为理所当然的享受，
缺乏胆识跟竞争力，
缺乏胆识和竞争力，
就难以继续在家族的企业掌舵，
就难以在家族的企业里面有掌管掌督。
然而无论是把孩子留在身边亲自督导，
无论是将细蚊仔留喺身边亲自督导，
像以利，
好似以利，
或者是把儿子送到外面让外人来操练，
或者将仔女送到外面俾外人嚟操练，
就像撒母耳的妈妈，
就好似撒母耳嘅妈妈。
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嘅，
上一代的恩望，
上一代嘅恩望，
不保证下一代的表现生气，
唔表现下一代嘅表现同埋争气。
就先祖那个属灵的素质是不能够传给后代的子孙，
先祖的属灵的素质不能够传给下一代，
每一代都得个别向上帝委身，
每一代都要个别向上帝委身。
哈拿敬虔的信仰虽然影响了撒母耳，
哈拿敬虔的信仰虽然影响了撒母耳，
但是撒母耳的信仰却未能够传递给儿子，
撒母耳的信仰却未能传递到给他的儿子。
撒母耳记另外一对家族之间的对照也令人唏嘘，
撒母耳的家族的对照和以利的家族对照也都令人很唏嘘。
这以色列的两个王族都有沧桑历史，
以色列的两个王族都有沧桑的历史，
那就是扫罗跟大卫，
在扫罗同大卫，
扫罗的下一代好像是出污泥而不染，
扫罗的下一代好像出污泥而不染。
不知道广东话有没有这个傣族出好笋的成语，台湾话有。OK，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跟女儿米甲都深爱大卫。
扫罗的仔同埋佢个女约拿丹同埋米甲都系好爱大卫。
都曾经帮助大卫逃出扫罗的追杀阴谋，
都曾经帮助大卫逃出扫罗追杀。
他们的情怀使他们越过了狭隘的家族王业，
他们的情怀使到他们撇出家族的核制。
约拿丹尤其是具有大将之风，
约拿丹尤其具有大将之风，
他为大卫祝福。
他为大卫祝福，
就大那扫罗的粗暴跟失控，
扫罗的粗暴同埋失控，
他缺乏安全感，
他缺乏安全感，
显然没有影响他的儿女，
显然冇影响到佢嘅仔女。
那你反看大卫，
但你反睇大卫，
因为他个人的软弱跟错误，
因为佢个人嘅软弱同埋错误，
使他在家教上怯懦无能，
使到喺家教上面缺懦无能，
不但不能够成为儿女的榜样，
不能够成为儿女的榜样，
也无力管教儿女的错误，
亦无力管教仔女的错误。
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
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
大卫对儿子暗嫩强暴女儿他玛，
大卫对他的儿子暗恋 强暴他玛，
以及亚沙龙暗杀暗嫩的家丑上，
以及亚沙龙暗杀暗恋的事情上面
都无所作为，
都无所作为。
当大卫听见长子暗嫩犯下的乱伦的罪行以后，
当大卫听到他的大仔暗恋犯下乱伦的罪行之后，
就甚发怒，
就甚发怒。
但是大卫仅止于生气，
但大卫仅止于生气，
对两个儿子的恶行没有采取任何管教的行动。
但是对两个仔的恶行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大卫因为自己也犯下相同的罪行，
因为大卫自己也都犯下同样的罪行，
他强奸拔士巴，他杀掉乌利亚，
他强奸拔士巴杀掉乌利亚，
这个使他在家教上几乎瘫痪，
这个使到在家教上面几乎是瘫痪。
既然家长自己没有示范好的榜样，
既然家长没有示范好自己的榜样，
所以就没有脸来管教儿子，
所以就没有面来到教仔。
或者是大卫听见先知拿单的预言，
或者是大卫听见先知拿单的预言，
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
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
这个使得大卫心慌意乱，
这个使到大卫心里面心慌意乱，
束手无策，
束手无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神的审判一个接一个的实现，
只能够睁大眼睛看神的审判一个接一个这样的审判。
所以当亚沙龙被约押刺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当亚沙龙被约押刺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大卫老泪纵横，
大卫老泪纵横，
深感愧疚，
深感愧疚，
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
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
恨不得替你死，
恨不得替你死。
大卫认为亚沙龙是被自己连累的，
大卫认为亚沙龙是被自己连累的。
就大卫有两个儿子都是因他而死的，
大卫两个仔都是因他自己，
一个是他跟拔示巴生下来的儿子，
一个就是他跟拔示巴生下来的仔。
但是大卫对于亚沙龙的死亡，
但是大卫对于亚沙龙的死亡，
跟对拔示巴生下来孩子的夭折，
对同他跟拔示巴生下来的仔的夭折，
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有完全不同的态度。
两个儿子都是受大卫的过犯的连累，
两个仔都是同样受大卫的过犯的连累。
但是大卫对亚沙龙的愧疚就更深沉了，
但是大卫对亚沙龙的愧疚就更加深沉。
因为大卫原来是有机会可以挽回亚沙龙的心，
因为大卫原有机会去挽回亚沙龙的，
至少他有几十年的光阴可以教导监督儿子的作为，
至少他有几十年的光阴可以教导监督儿子的作为。
大卫却白白的浪费这些宝贵的机会，
大卫却白白浪费这些这样的机会，
终至无可挽回的前地，
使到最后边，最后能冇到挽回的机会。
以下我要做一些神学的反思，
以下我做一些神学的反思。
上帝给人的恩典有团体性也有个人性，
神给人的恩典有团体性也都有个人性，
上帝跟人立约有团体性的也有个人性的，
上帝同人立约有团体性也都有个人性。
天主教比较强调那个团体性的恩典，
天主教比较强调团体的性那个恩典，
那我们基督教比较强调个别性的恩典，
基督教比较强调个人性的。
基督化的家庭，
基督化的家庭，
当然是有比较多教导孩子的功能，
当然是有比较多教导小孩子的功能，
就像父母敬虔的榜样，
就即系话父母敬虔嘅榜样，
或者是潜移默化的熏陶，
或者系潜移默化嘅心头。
但是单单依靠祖先的德印，这个还不够啊。
但系单单依靠祖先嘅德音德系唔够嘅。
旧约最后的两位先知，
旧约最后嘅两位先知，
耶利米跟以西结，
耶利米同埋以西结，
他们都说。祖先的福气不会理所当然的遗传给子孙，
他说祖先的
福气
福气不会理所当然的遗传给后代，
那子孙也不会承袭祖先的败行所招致的咒诅，
后代也都不会承受祖先的败行所受到的罪。
我讲话太文绉绉很难翻译了，对不起。有一个成语说爸爸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齿不会酸倒。
有一个话咁样讲，佢爸爸食咗酸葡萄，个仔个牙唔会酸嘅。
也就是说，到了旧约的尾声，他们都知道说，个人对自己负责。
即系响个系讲出就系自己对自己嘅行为负责。
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罗曼·罗兰。
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罗曼·罗兰，
他有一套经典的名著，
他有一套经典的名著
叫做《约翰·克里斯朵夫》，
他是约翰·克里斯朵夫
John Christopher、有没有谁看过？
有没有谁看过？
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初中的时候就有人送我这一套书，
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人送我这一套书，
那是太抬举我了。
是好抬举，
因为程度远远超过我所能够阅读的，
因为那个程度是远远超过我所能阅读的。
我是到五十岁才读的，
我是到五十岁才读，
五十岁才能够欣赏那个文采哈，
五十岁才能够欣赏那个文采。
所以你的年纪如果是中年人哈，我鼓励你去读这一套书。
如果你是中年的，我鼓励你读这套书。
我初中人家送我的时候是四册哈，
我初中人家送给我的时候是四册，
那最近的翻译是两大本。
最近的翻译就是两大本，
每一本都将近一千页，
每一本都大概有一千页。
罗曼·罗兰畅谈欧洲几个国家的民族性。
罗曼·罗兰他是在欧洲几个民族都很出名的。
他对于那个散居欧洲的犹太人的习性呢，多所琢磨。
他对于欧洲那些犹太人的习性有很多的着魔。
比如他认为法国人呢是灵巧聪明，
譬如他认为法国人是灵巧聪明，
但是有一些轻浮或者是好吹牛，
即系话，而且但系佢哋有啲中意吹牛。
因为我是留欧哈，我有很多很多的经验。
因为我是留学欧洲，所以我有好多呢啲咁嘅经验。
但是我要克制不讲。OK， 那另外说法国人的思想是最开放前进的。
另外讲就是法国人思想是很开放前进的。
他们崇拜自由到了狂热的地步。
他们崇拜自由到了狂热的地步。
那德国人呢，就是遵守严格的秩序跟纪律。
德国人呢就是遵守严格的规律。
各位你比较喜欢当法国人还是德国人？
各位你喜欢做法国人或者德国人？
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比较像。
犹太人同我哋中国人比较相似，
犹太人勤劳，
犹太人勤劳，
很会赚钱，
好识赚钱，
但是跌破世人对他们刻板的印象，
就是跌破世人对他们黑板的印象。
罗曼·罗兰说，世界没有任何民族能够像犹太人快速的在寄居的地方入乡随俗。
罗曼·罗兰他讲的评语对于犹太人，他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很快脆的随乡入俗。
他们很快的就能够接受异族的思想跟习惯。
他们很快就能够接受异乡的异族的思想和习惯。
他们比德国人更像德国人。
他们比德国人更似德国人。
比法国人更具有法国人的特性。
比法国人更具有法国人的特性。
那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团体都有它共通的特殊习性，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团体都有它共通的 特殊性。
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是什么？
我们中国人的特习性是什么？
那个鲁迅的阿 Q 正传，
就是鲁迅的阿 Q 正传。
中国人的特质是阴循苟且，
中国人的特质就是阴循苟且，
逃避现实，
逃避现实。
日本人比较像德国人，
日本人比较似德国人，
奉公守法，
奉公守法。
中国人很讨厌日本人，
中国人很憎日本人，
就是那个日本人侵略中国，让我们有很深的仇恨。
日本侵略中国，让我们中国人有好深，同对日本人有好深的仇恨。
三年前日本不是有关东大地震吗？
三年前日本有关东大地震，
引起了大海啸，
引起大海啸。
我有一个学生，在。他是大陆人在日本留学。
我有个学生是大陆人在日本留学。
他告诉我说，其实关东地区的民风淳朴善良。
他告诉我关东的民族淳朴善良。
有一个大陆人来说日本人很善良，这个是很难得的。
有一个大陆人来说日本人是很善良，是很难得的。
好，每一个民族会把他的特性继续的传给下一代。
每一个民族都会将他自己的特性传给下一代。
但是我现在就要强调那个特殊性，
但是我现在要强调的特殊性
就是会有例外的情况，
就是说有例外的情况，
就像扫罗的儿女都意外的深明大义，
就是好像扫罗的儿女都意外的深明大义，
情深意重，
情深意重。
那罗曼·罗兰也承认血统或者是社会阶级是不能够限制一个人的气质，
罗曼·罗兰都承认血统同埋
社会阶级
社会阶级唔能够改变，唔能够
限制
一个人嘅气质，
就是平民跟粗俗不是同义词，
即系话平民同埋粗俗唔系同一样嘢。
就平民中有贵族，
平民中有贵族
啊。同样的，资产阶级中也有平民素质的人。
即使话系响啊，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中亦都有平民噶。
平民素质的人，
素质的人，
我们顺便学广东话。啊，所谓贵族或者是资产阶级，
所谓贵族或者平资产阶级，
并不是外在的经济条件或者是社会地位，
唔系外在嘅经济条件同埋社会地位，
而是具有某一种天性的人，
系具有某一种天性嘅人，
具有一种不甘降低身份的傲气，
就有一份唔肯。甘愿个自己咁嘅身份嘅傲气
啊，所以即使贵族只是一小部分的人，
即使贵族只系一小部分嘅人，
人们也清楚知道他们是一流的，
人们亦都清楚佢哋系一流嘅，
就是他们的存在对别人是一种约束，
佢哋嘅存在对于第二啲人系一种约束
啊，别人不得不以他们为榜样，
别人不能够唔以佢哋为榜样。
我就希望基督徒也是具有贵族的气质，
我希望基督徒也都有贵族的气质。
我们的存在对别人是一种约束，
我哋嘅存在对别人系一种约束，
别人不得不以我们为榜样，
别人不得不以我哋为榜样。
究竟小孩子会不会遗传父母的敬虔或者是拜德呢？
究竟细蚊仔会唔会遗传父母嘅敬虔或者系拜德呢？
初代教会已经在争论这个问题。
数代教会都已经争论这个问题。
好，有两位神学健将的意见是相反的。
有两位神学健将都的意见是相反的。
奥古斯丁对人性是比较悲观的。
奥古斯丁对人性是比较悲观的。
小孩子不会遗传父母的敬虔。
小孩子不会遗传父母的虔诚。
父母的罪行却会遗传给子孙。
父母的罪行亦会遗传俾细蚊仔，
很糟糕，对不对？
好惨系咪？
啊，那英国的修道士柏拉修，
英国嘅修道士柏拉修
对人性比较乐观，
对人性比较乐观。
他认为每一个孩子的灵魂都是上帝单独创造。
佢话每一个细佬哥嘅灵魂都系上帝单独创造。
所以小孩子是自由的，是圣洁的。
所以细蚊仔系自由嘅，系圣洁嘅。
如果我们再给他真善美的教育。
假如我哋再俾佢真善美嘅教育，
那么人性就会趋善避恶，
咁人性就会趋善，去向善避恶。
柏拉修的理论如果是放在教育或者是伦理学的领域，应该是很棒的理论。
佢个理论如果放响教育同埋伦理性嘅上边咧，就应该系非常好嘅理论。
啊，可惜他是教会嘅领袖，
但系佢系教会嘅领袖，
所以被判为异端。
所以被判为异端。
圣经对人性是比较悲观的。
圣经对人性是比较悲观的。
究竟人的灵魂是上帝单独创造还是遗传父母呢？
究竟人的灵魂是上帝单独创造或者是遗传于父母呢？
其实没有绝对的答案。
其实没有绝对的答案。
罪的遗传是一种神学上的奥秘。
罪的遗传是一种神学性的奥秘。
异端的思想并不是一无是处。
异端的思想不是一定一无是处，
异端一定有它的优点，
异端一定有它的优点。
柏拉修的优点就是强调后天教育环境的影响力，
柏拉修的优点就是强调后天教育的影响性，
也强调人自己的责任，
也强调人自己的责任。
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跟行为负责，
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
大丈夫敢做敢当，
大丈夫敢做敢为。
可惜柏拉修对人性的过分乐观，
但柏拉修对人性过分的乐观，
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欣赏上帝白白恩典的救赎，
以至到他不能够欣赏上帝白白的救赎。
那教会传统中的婴孩洗就是针对原罪的遗传，
圣经上面所讲到的婴孩洗，
教会传统的婴孩洗，
传统的婴孩洗就是针对了
原罪的
原罪的
遗传
的遗传。
传统的主流教会，
传统的主流教会，
包括天主教，
包括天主教，
浸义会，
信义会，
改革中长老会，
改革中长老会
都接受婴孩洗，
都接受婴儿洗礼，
就认为上帝主动单方的应许，
就认为上帝主动单方面的应许
啊，先于人的信心回应，
先于人的信心回应，
就是小孩子能够表达他们的信心以前。
好，当细佬哥能够表达佢自己嘅信心之前，
已经在上帝的护庇恩典之下，
就已经喺上帝嘅护庇恩典之下。
那我们华人教会对婴孩洗比较陌生，
我哋华人教会对于婴儿洗礼比较陌生。
钟牧师是改革中长老会的哈，你的母会哈，所以是有婴孩洗的。但是我据我在世界各处的华人教会这样跑到，我就发现华人教会对婴孩洗是很反感的。
根据我去过不同地方的华人教会，就知道华人教会对于婴儿洗礼是很反感。
华人教会比较倾向浸信会的立场。
华人教会比较倾向浸信会的立场。
就是人要先经过清道、信道，才接受救恩的过程，
就是说人要经过听道、行道、信道，然后先入到去洗礼的过程。
但是婴孩并不具有听道跟信道的能力，
但婴孩没有经过听道和信道的过程，
所以施行婴孩洗的教会一定是第二代或是第三代的基督化家庭。
所以能够施洗婴，能够做婴儿洗礼的教会，一定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教会的演进。
这个强调父母教养儿女的责任，
就是强调了父母教养仔女的责任。
虽然接受婴孩洗的孩子，却不保证他的救恩。
虽然接受了婴儿洗礼的细蚊仔，亦都不保证他的救恩。
但是尽到教养责任的父母，
但是进入到教养仔女的父母，
却比较能够让孩子一生行在上帝的恩典国度中，
却比较能够俾细佬哥行响上帝的恩典的国度中。
所以施行婴孩洗的教会一定也会有坚信理，
所以能够施洗能够做婴儿洗礼的教会，他们一定有坚信理。
就小孩子到十二岁的时候他要再行一次坚信理。
咁即係話佢個細蚊仔到十二歲之後，佢哋一定會做一個再一次肯定佢個信仰嘅堅信禮。
所以基督化的家庭的下一代也都要單獨的面對他跟神的關係。
所以基督化嘅家庭嘅下一代，佢仍然係要審下自己同神嘅關係。
我幾乎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我几乎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我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听见有一些同学是来自于基督化的家庭，都好羡慕他们。
我听到一些同学都是来自基督化的家庭，好羡慕他们。
我觉得他们的人生可以少奋斗好几年。
我觉得他们的人生可以少奋斗几年。
至少他们的信仰根基。
至少他们的信仰根基。
他们对圣经的熟悉度。
他们对圣经的熟悉度。
他们在教会里面的人脉都比我优势。
他在教会里面的人脉都比我优势。
但是上帝没有亏待我。
但上帝没有亏待我。
上帝也给我服侍的恩赐。
上帝也都给我有服侍的恩赐。
也给我进修的机会。
也都给我进修的机会。
所以我不需要有自卑感。
所以我不需要有自卑感。
好 ,2010 年9月的台湾的校园杂志。
2010年9月份的台湾校园杂志。
讨论的主题是完美父母的迷思。
是完美父母的迷思，
就是说基督徒的父母常处在焦虑中，
就是讲到基督徒的父母常处于忧虑当中，
担心自己的儿女长大以后不肯上教会，
担心自己的仔女长大之后不肯回教会，
就是 PK 就是 Pastor's Kid PK 的信仰流失率尤其高，
PK 就是牧师的仔女，牧师的仔女的流失率是几高。
美国加州有一个专门做教会市场调查的巴拿研究小组。
美国加州有一个专门做教会
市场调查。
市场调查的
巴拿
的团体。
他们在2006年也公布一项的研究报告。
他们在2006年公布了一个报告，
就是青少年 的时候参加过教会的生活的人，
青少年曾经参加过教会生活的人，
有 60% 已经没有任何属灵的生活，
有 60% 已经没有任何属灵的生活。
另外美国的商业周刊，
另外美国的商业周刊
就是说小孩子的发展，那个遗传的基因是扮演更强大的影响力。
讲到细佬哥的遗传的基因是有更加强的。
好，我再讲一次，那个小孩子在发展上，
细佬哥在发展上面，
那个遗传的基因可能扮演更强大的影响力。
那个遗传基因有更强的角色。
对，远远超过父母的身教。
远远超过父母的身教。
这个让教育专家这个感到很悲观哦。
比教育专家感到很悲观。
不过好像更接近奥古斯丁的遗传说。
更加接近奥古斯丁的遗传说。
好的不会遗传，
好的不会遗传，
坏的一定会遗传，
坏的一定会遗传。
好吧，今天你们听了我这篇道会忧心忡忡。
好，那你今天听我一篇讲道你会忧心忡忡。
其实圣经里面的父母身教有成功也有失败的例子。
其实在圣经上面讲到父母的身教有成功也都有失败的例子。
上帝所拣选的人也有差强人意的表现。
上帝所拣选的人也都有强差人意的表现。
如果基督徒的父母因为没有办法掌握儿女将来的信仰而感到沮丧，
假如基督徒父母没办法掌握将来仔女的信仰而感到沮丧，
那么我们应该更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情。
那我们更加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情。
上帝亲自拣选调教的以色列人，
上帝亲自拣选调教以色列人，
最后都背叛他，
但最后都背叛他。
包括上帝所钦点的两位君王扫罗跟大卫，
包括上帝所亲自拣选的两位君王，就是扫罗和大卫。
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有责任教导儿女敬畏神。
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有责任去教导我们父母仔女去敬畏神，
却不具能力可以掌控儿女的选择，
但却没能力掌控仔女的选择。
我自己没有当父母的经验，
我自己没有做父母的经验，
我没有孩子，
我没生仔，
这里在台湾叫顶客族，是吧？对，养双亲可是不需要养孩子。
哈哈
哈。我对家族中就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的家族有第二代嘛。
虽然我没生仔，但我家族有第二代。
我没有孩子，但是我有学生。
我没生仔，但我有学生。
所以我也陷入类似的迷失中。
所以我也都陷入类似的迷失当中。
总觉得一代不如一代。
总觉得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这一代的信仰是付上代价经过抗争才得到的。
我们一代的信仰是付上代价经过抗争才得到回来的。
所以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也是深刻的。
所以我经历上帝的恩典也是很深刻的。
这是第一代基督徒的优势。
这个第一代基督徒的优势。
但是家族中的第二代，他们从小被带到教会来参加崇拜。
在家族中的第二代，他们小小个就被带到来教会来到生活。
所以他们缺乏直接第一手的信仰经历，
所以他缺乏了第一手的信仰经历，
所以对信仰的认真度当然有落差，
当然对信仰的认真度当然有落差。
我就来讲讲我妹妹的孩子，
我又讲我妹的小孩子，
我妹妹的第二个男孩子，
我妹妹的第二个男孩
子，从小就不爱念书，
小小个就不喜欢读书，
个性又急躁，
个性又急躁，
工作不稳定，
工作不稳定，
几个月就会换一个工作，
几个月就换一次工。
但是因为他年轻，找工作也容易了，
但因为他年轻，所以找工也都很容易。
他却是我们下一代对信仰比较认真的，
但是他是却是在第下一代对信仰比较认真的。
可能因为读书、交朋友、工作都不如表兄妹这么的出色。
可能读书、交友、工作都不如其他的表兄弟咁好，
所以他比较需要依赖信仰的力量，
所以比较需要依赖信仰的力量。
他的最后一个工作是在教会里面当干事哦。
咁佢最后一个工作就系喺教会里面做干事，
居然一做就做了三四年啦，
一做就做咗三。
他没有被牧师赶走啊，
冇俾牧师，
也没有出走教会，
又冇出走教会，
我们都啧啧称奇哈。
我哋都觉得好奇怪，
但是我有时候也会难免用世界的成功标准来要求他，
但有时候我仍然难免用世界成功的标准来到评估他。
我希望他有一天能够继续的深造。
我希望他有一日能够继续深造。
你在教会如果要当干事，
在教会如果要做干事，
你要不要去读神学啊？
你要去读神学啊？
你要有一技之长嘛，对。
咁你有一技之长，
你比较能够在社会或者教会生存。
所以咁你先能够喺社会同埋教会。
但是我这个外甥，他就说他不喜欢念书哦。
我呢个外甥就话我唔中意读书。
我说阿姨，我也没有全职的护照。
咁佢话阿姨啊，我亦都冇全职服侍嘅呼召。
上帝让我透过，就上帝透过一部电影，让我学习放手。
上帝就透过一部电影让我学习放手，
让我对这些缺乏专业、没有定向的年轻人比较能够理解跟接纳。
让我对呢啲年轻人冇个专业、冇定向嘅年轻人有多一份深刻嘅了解。
这一部影片名字叫做 You, Me and Supre。
一部影片叫 You, Me and Supre。
有没有看过？
有冇睇过？
那我们台湾的翻译是新婚傲客。
佢话台湾中文翻译就系新婚
傲客，就是很糟糕的客人哈。
哦，傲客。
好，这部电影是叙述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叫做肚皮 Supre。
佢就呢部电影就讲一个整日游手好闲嘅年轻人叫 Supre。
他闯进了刚刚新婚的朋友之家里面当不速之客。
咁佢就去一个啱啱结婚嘅朋友嘅屋企里边做不速之客，
就厚脸皮赖在朋友家里免费吃住，
就厚面皮嘅住喺个朋友屋企免费食住。
老是搞不清状况，
老是即系成日都搞唔清楚咩情况。
只爱玩乐不爱工作。
只爱玩乐不爱工作，
甚至给朋友引来了一堆的麻烦，
甚至为朋友引来一堆麻烦，
害人家夫妻吵架，
害人家老公夫妻，
差点把房子，都把房子搞得天翻地覆啊，
将间屋搞到天翻地覆，
差点失火，
将啲烧起上嚟，
但是他仍然乐观、自信而诚实，
他仍然乐观、自信同埋诚实，
他勇于面对自己的困境。
他勇于面对自己的困境，
而且相信有一天他会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跟生涯。
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找到 合自己心意的工作和生活。
这个肚皮有一次到这个朋友太太 的教书的学校去演讲。
这个肚皮有一天去朋友太太教书的学校去演讲，
就是客串的短讲。客串的短讲。
客串短讲。
本来是邀请这个那个太太的先生去演讲，
本来邀请太太的先生去讲的，
但是那先生因为有事不能去，
但是先生因为有事不去到，
所以肚皮去代打，
咁啊肚皮就会代替，
那个叫做 career day 哈，
那日就是
请成功的成功的企业家去给小朋友做精神的勉励嘛。
是请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去给小老哥的精神勉励。
但是这个肚皮他不是分享成功的经验。
这个肚皮他不是分享成功的经验。
他很踏实的给小朋友一番人生的哲学教育。
他很踏实的给小朋友一番人生的教育。
他说你班上这些小朋友，你有一些人会跟我一样落魄失业。
班上的小朋友有一天有些人会跟我一样落魄失业。
你整天无所事事。
整日无所事事。
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
被人责难。
被人责难。
但是你们要沉得住气。
但你们要沉得住气。
要认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跟兴趣。
认真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同埋兴趣，
你总有一天能够大展宏图，
你总有一天会大展宏图。
所以即便现在生活艰难，
虽然生活艰难，现在
你也要对人对事常怀抱希望跟热情，
你也就要时时对人对事常抱住希望和志气。
我觉得太棒了，
我觉得非常好。
这教会不是请成功的人来做见证啊。
不是请成功人来做见证，
教会不是学校，就是偶尔一些失败的见证，失败的经验会给人更大的帮助。
教会有时会请一些不是成功的人来演讲，失败的经验能够给到一些人更加好，更加好的。
现在已经到12月年底了，
现在到12月尾，
就今年年初的时候，
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是农历春节的时候，
是啊，新年的时候，
我们家有一个例行的聚会，
我们屋企有一个例行的聚会。
我先是 UPenn 毕业的，宾州大学，
我现在还是 UPenn 毕业，
所以啊，每年他们费城帮哈，就是当年在费城信主的弟兄姐妹会来我们家聚会。
咁啊，就当年费城帮，即系响费城当时啊。信主的弟兄姐妹都会来我家聚会，
就是一年一度的聚会，
一年一度的聚会。
那我们就在讨论我们的下一代，
咁我哋讨论我哋嘅下一代。
就很多人说台湾下一代的竞争力在哪里？
好多人讲话台湾嘅下一代嘅竞争力喺边度？
也有人说，很多同事家里面都有啃老族，
好多同事屋企亦都有啃老族。
啃老族听得懂吗？
听唔听得明啊？
就是找不到工作，只好这个赖在家里，让父母继续养。
即系话年轻人揾唔到工作，继续住喺爸爸妈妈屋企，靠爸爸妈妈去养活。
啊，让我比较安心的是，
让我比较安心嘅系，
所以我这个外甥他是上帝的孩子，
我呢个外甥佢系上帝嘅儿子，
上帝会引导他走合适的道路，
上帝会引导佢走合适嘅道路。
只要他活得踏实。
只要他活得踏实，
他有一颗乐意助人的心，
他有一颗愿意帮助人的心，
就值得我们感恩的，不是吗？
就值得我们的感恩，不是吗？
何况有一天他也许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或者有一天他会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天空，
他就能够展翅翱翔，
他就会展翼豪翔。
至少我这个外甥比他同一代的孩子知道倚靠上帝，
至少他比他同一代的细蚊仔识得唔好倚靠上帝，
他知道呼求上帝，
佢识得呼求上帝。
他虽然没有跟其他的孩子一样有那个亮眼的学历或是顺利的工作，
佢虽然冇同佢其他嘅表兄弟一样有亮眼嘅学业同埋工作，
甚至缺乏稳定的个性，
甚至缺乏稳定嘅个性，
但是他是唯一拿到第一份薪水买礼物给我的下一代，
系唯一。攞第一份薪水而买礼物俾我嘅下一代，
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关怀跟期待，
佢感受到我对佢嘅关怀同埋期待。
我要结束今天的分享啊！
我要结束今日嘅分享。
我的外甥虽然是需要辅导的麻烦者，
我嘅外甥虽然系需要辅导嘅麻烦者，
你叫什么 trouble maker 啊？
麻烦者。
但是对一些人来说，
但系对一啲人嚟讲，
就像《小王子》这本书所说的。
就好似小王子呢本书所讲嘅，
小王子是写给大人的童书哈。
小王子系一本写俾大人嘅细佬哥。
建议你们去看这本书。
建议你哋去睇呢本书。
这本书说，当世界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汲汲营营追求名利的时候，
当世界各上面各行各业嘅人都紧紧去追求名利嘅时候，
只有小王子的那一朵微不足道的玫瑰花，那朵独一无二的玫瑰花。
唯有小王子嗰一朵独一无二嘅玫瑰花，
微不足道的玫瑰花，
微不足道嘅玫瑰花，
愿意在生活中跟小王子建立关系，
愿意喺生活当中同小王子建立关系。
我觉得一个人存在的价值不在于他是不是功成名就，
我觉得一个人存在嘅价值唔一定系喺依功成名就，
而是在于他是不是跟上帝建立关系，
系在于佢。是不是有跟上帝建立关系，
他是不是跟人建立关系，
他是不是跟人建立关系，
他是不是成为某一些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他是不是成为某些人的生命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在上帝的眼中，一个人的存在价值，
在上帝眼中一个人的存在价值，
不在于丰功伟业，
不在于丰功伟业，
而是在于是不是被上帝纪念，
是在于是不是被上帝纪念。
一个幸福的人生，
一个幸福的人生，
是在于被自己亲爱的家人跟朋友纪念，
是在于被自己亲爱的家人和朋友纪念。
在别人的生命中，
在人家的生命里面，
我们是不是影响他人的生命，
我们是不是影响他人的生命，
我们是不是那一朵独一无二的玫瑰花，
我们是不是那一朵独一无二的玫瑰花，
具有特殊的气质，
具有特殊的气质，
一种不甘降低身份的气质，
一种不甘降低身份的气质，
让人家不会忽视我们的存在，
让人家不会忽视我们的存在，
并且尊重我们的存在，
并且尊重我们的存在。
所以我们学习把下一代交托给神，
我们学习让我们学习将下一代交托给神。
我们继续用祷告跟爱心跟忍耐，
继续用祷告爱心和忍耐，
等候神在下一代身上的作为，
等候神在我们下一代的身上的作为。
我也期待蔡家的基督教信仰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我也都期望蔡家的基督教信仰能够继续成全下去，
但是我只能够祷告跟期待，
但我只能够祷告和期待，
我不能掌控跟保证，
我不能够掌控和保证。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感谢你。
无论是第一代的信徒，或者是承袭父母信仰的下一代，
无论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父母，或者是承传下一代的，
我们都各自有优势跟缺憾，
我们都有优势和缺憾，
但是你的恩典是免费的，
但你的恩典是免费的，
你的拣选是没有条件的，
你的拣选是没有条件的，
我们不需要自卑，
我们不需要自卑。
你恩待在座的每一位父母，
你恩待在座的每一位父母，
让我们继续用忍耐跟爱心来等候下一代的长进，
让我们用忍耐和爱心等待下一代的长进，
我们用祷告来陪伴他们成长，
我们用祷告来陪伴他们的成长，
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要求你保守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继续走在主的正道中，
让我们继续走向主的正道当中，
成为你国度中的小朋友，
成为你国度中的小朋友。
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蔡院长今天的继续，让我们今天或这礼拜有空的话，把撒母耳记上跟下再看一遍，看到这四个家庭啊，是以利家庭，还有撒母耳，还有扫罗跟大卫家庭。让我们不但在担忧我们下一代的竞争力的时候，我们更多来到神面前来交托祷告，期待神的作为。好，我们去起立来用诗歌359首爱主更深，那请。